会想到说，看到这个邀请函以后不太敢写邀请函了。那这个邀请函里面你可以看到文字的讲究，其实是在讲修辞。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有趣，就是东方跟西方在古代都有非常严格的修辞学。那修辞学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修辞学本身是放在做对联跟做诗当中，所以可能一个小孩子他还没有办法对人生有很深刻的体悟，没有办法讲出很精彩的东西的时候，他至少对文字怎么摆，那么怎么样把一个文字用更好的典故来用，这是训练修辞学。那希腊传统里有非常强的修辞学，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哲学当中所有的论辩讲究修辞，所以如果你的修辞不行的话，你根本无法进行论辩。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到今天是西方尤其像欧洲的国会当中的重要传统，一个国会议员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修辞学从希腊传统出来的。所以那个修辞学不好，你站在那个地方讲话绝对被人家耻笑，因为你怎么可能做国会议员啊？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东方跟西方都有非常严格的修辞学。那这修辞学是我们在语言的运用当中，它有不同程度，它可以很粗鲁很粗糙，可是它也可以非常的细致。那这个修辞学是表现出教养的第一环啊，第一个就是修辞学。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说我们学画画学音乐学艺术都还是后面的事，可第一个是你语言本身的艺术性那个修辞。所以大家知道丘吉尔或者是罗斯福他们重要的政论是选在教科书里的，因为那个修辞学讲究的不得了。甚至到甘乃迪的时代，我想大家都记得甘乃迪的几句话到现在都保留在教科书里的啊，那种修辞的漂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只是内容的问题，也包含了它用了一个逻辑跟思维的方法去让这个文字精简而有说服力啊，精简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常常误会认为有说服力的语言是粗暴的语言，就是大声的语言叫做有说服力，其实刚好相反，真正有说服力的语言不是入于耳，是入于心的，你心里被感动了啊。所以甘乃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你自己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到现在那个句子都是名句。那这是修辞学，可是很奇怪，在这个修辞学的背后说明甘乃迪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当时这个句子打动了很多美国的年轻人。那当然我们可以争议了，就是他这句话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就在这里说修辞学本身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它是最重要的，就是西方的政治上面最重要就是修辞学啊，就是一个人站起来以后他语言的这种讲究。所以你如果噼里啪啦这样的乱骂人两下，你下次别想再出来了，因为连最基本的教养都没有。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回当中他就用探春的一封邀请函去表明修辞学的讲究。这个修辞学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探春只是说我心里面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开一个诗社，你们要不要来我家来商量这件事，其实就是这么几句话就可以结束的。你等一下看看他怎么写这个修辞学。那作者还怕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修辞学写的邀请函，马上接下来立刻又接另外一封信。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叫贾云的，就是贾家这个家族当出身比较卑微的一个小孩子，那么单亲家庭长大，那后来他就一直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工作慢慢爬上来。有一次就在宝玉的出门的时候就在那边等着等着，忽然宝玉看到他，那他大概也刚刚发育没有多久，长得好，长得不错了。宝玉说哎，你怎么长得不错了，蛮像我的儿子，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就贾云就说立刻跪下来，就是父亲大人这样子。因为其实贾云比宝玉大几岁，大个三四岁，可是这是简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是宝玉怎么可能认你做干儿子，所以他立刻就叫父亲了。那么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些关系，他就得到了一点工作的机会，就是在贾府的大观园里面负责采办花树，种花种树的工作。我想大家知道那个是油水很多的啊，所以他一拿到那个钱以后立刻还了一些家务的债，然后还有他那个为了打点王熙凤的贿赂那些冰片啊，记得那个冰片麝香从中药店赊过来的，他就把钱还了。那么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肥缺，那得到肥缺以后他还是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好，因为今年高雄这个树让你种不见得明年就让你种啊，所以你还是要打点这个关系的。那么所以这个种花种树的这些 机会，他就送了，他知道宝玉喜欢花，就送了两盆他觉得很难得的白色的海棠花来。那么送海棠花进来也要有一封信，说我为什么送你海棠花。好，两封信对比，你可以看到什么叫修辞学。我们下面一念给大家听，你大家就感觉到说差别多么大。一个是光风霁月啊，那个在光明磊落当中写的信，写到修辞的美；一个是处处透露出他想要在人生里面多得一点好处的那种谄媚或者阿谀的东西，马上对比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修辞学本身是说一个性情怎么样去培养出他自己的自尊出来，那所以他不会丧失掉他的格在那里。所以我觉得37回其实作者很明显让我们看到那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他的两种面貌啊，一个探春，一个贾云的这个性。